好，那我们来看最后这个礼拜里面的最后一章，马太福音21章，它也是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个礼拜，整个场景已经去到耶路撒冷。耶稣本来服侍的地方是加利利，很少去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就是整个宗教的中心。就在这个宗教中心呢，如果耶稣要把他的神迹奇迹显出来的话，冲突会很明显，冲突会立刻加温。如果耶稣一出生就在耶路撒冷，他出来服侍就在耶路撒冷的话，应该撑不到3年半，可能3天半就立刻可以复活了。那个冲突大到一个地步是蛮严重的。那所以整个过程是一步一步走走走，走完了，走完3年半了，去到最后一个礼拜，耶稣知道时间到了，他就进到耶路撒冷去。他到底怎么进去呢？他是用一个君王的身份进去，他不是用普通人的身份进去。耶稣也不是第一次上去耶路撒冷，他每一次过节期都去啊，因为他很遵守那个律法的规定啊。所以他现在呢，他不是用一般的方法进去，他是用很高调的方法进去哦，蛮特别的。耶稣本来一直都很低调嘛，是不是？他每一次医完人都之后就跟人说，不要告诉我我医你的，只需要做什么动作，如果是麻风病人就去给祭司查看就好了。那所以耶稣本来一直很低调的，现在他就去到很高调，很高调坐小驴驹进到耶路撒冷去。那所以整个过程是因为耶稣知道时间到了，该面对的就要面对，不能够再低调了。唱歌永远唱低调也比较沉闷，现在要换一个调，那叫高调。他就进去了。整个经文呢，我给他题目是天国君王进城。天国君王他要进到他自己的城，那是大君王的城。经文分成几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耶稣他进去整个基泰，你可以说他很高调，可是他又很谦卑。为什么这样说呢？他高调，因为他不是走路进去，他骑着一个牲口进去。那他低调呢？因为他不是骑马进去，他是骑小驴驹进去，整个姿态很不一样。如果是骑马进去，他的身份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得胜的战士。凯旋呢，他通常就坐在马上面回到自己的城市，接受大家夹道欢迎，这是第一个身份。那耶稣没有用这种身份，他骑小驴驹，他是谦谦和和的，他是和平之君。耶稣用一个和平之君的身份进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很多人就夹道欢迎咯，很高调。哇，整个越高调，对于祭司长跟文士来讲，是不是越刺激他们？对不对？那整个该有的尊荣啊，就算不是给他们的，也不应该给别人嘛，是不是？掌声没有给我不重要，不要给别人就好了，是不是？大家都没有掌声就没问题嘛。那可是掌声没有给我，确实为你旁边那个拍掌，我们就觉得心里面酸溜溜的，是不是？所以耶稣去到耶路撒冷，他高调骑着小驴驹进去，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本来就是君王，他本来就是君王。君王进到自己的城里面，大君王的城，当然是要这样做啊。那所以整个耶稣进去，他带动的冲击蛮大的，大家就一起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整个耶路撒冷都动起来了。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参加那一个全国的祷告大会？因为它会让整个台湾动起来的。按道理我们应该不去的，晚上还要回来参加聚会，是不是？体力会不会支持不了？对。可是我里面一直有一个感动，是时候了，是时候了。耶稣是时候了，他一定要进耶路撒冷。是时候，全台湾有那么重要的一个行动，它是一个大型的秦雨炉，总统府，20-30万人那边。一起来献上敬拜赞美，重不重要？它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所以我里面一直有一个想法，是我不能缺席， 我不能缺席，我只能够做一个选择，说我去的时段，啊，我去的时段，我哪一个时段去？可是我不能缺席。耶稣去的那个点，他很明显的，他不能缺席了。时候到了，他要骑那个小驴驹进到耶路撒冷去。他是做一个谦卑的君王，因为他去预备上十字架，很重要的一个行动。他预备上十字架，这是第一大段。他去，事实上，君王去到自己的城，当然就是验收成果嘛。他好像要验收那个果子，他进去。怎么去验收呢？接下来第二段就是讲到耶稣去到圣殿，耶稣进了神的殿，神在那一边去验收什么果子呢？我们一直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赶出店里面一切做买卖的人，他也做了一个行动，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的人的那一个凳子，是不是？那到底为什么有没有需要在圣殿买卖这些东西？有哦，有需要在外面，因为很多人是从远处，难道我从远处我就一直把那个羊就抬在我身边预备要献祭吗？还是把鸽子放在那边哈？那个鸽子在那边一个不小心哈，那个变成有残疾的鸽子怎么办哈？那你就重新再另外找一只鸽子，你献祭不是很麻烦吗？所以一定有需要。现在就是到底谁的需要，到底是我看重人的需要，还是看重神的需要？你去买卖这些牛羊，买卖鸽子，有兑换银钱的没问题，他在店的外面嘛。你留意他写的是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他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所以那个买卖已经去到走到殿里面去了。他在外面没问题，可是跑到殿里面去，问题就在这里了。那他耶稣就推倒这些兑换银钱的，那一些人就问耶稣，你为什么做这种事情啊？你听不到小孩子在那边喊着何塞拉何塞拉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吗？啊，那耶稣就说，神从什么人得着赞美呢？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得着赞美。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回答呢？原来整个殿最关键的点就是要去赞美神，要去向神祷告。所以耶稣又说，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是不是？那所以在这边蛮重要的，殿整个敬拜的中心点是神。现在为了人的缘故，然后呢就把兑换银钱啊什么东西都搬到殿里面去。那所以这一点在第二点，第二段十二到十七节，我给他的副题是没有神同住的殿。那个殿没有神的同住，为什么这个殿没有神的同住？因为整个敬拜失去焦点，敬拜的焦点本来是神的，所以人应该把敬拜的果子献给神嘛，把赞美的果子献给神。现在整个敬拜的焦点变成是服侍人，这个人有需要我替你做这个，那个有需要我替你做那一个，所以整个敬拜的重点就失去焦点了。敬拜一旦失焦，就没有人敬拜神了。所以神在那个地方，谁去敬拜他？婴孩跟乞来的口中。所以原来为什么婴孩跟乞来的口中要敬拜神？因为大人不敬拜他，没有大人敬拜他，就只有小孩去敬拜神啊，对不对？没有大人去祷告，就只有小孩去祷告啊。所以耶稣做这个动作，他在验收一个成果，我的殿里面我的百姓有没有献上敬拜赞美的果子。赞美神是承认主名的人嘴唇应该有的果子，这是希伯来书说的，是不是？所以敬拜，哇，对我们是不是蛮大的提醒？我的敬拜有没有失去焦点？你敬拜的时候会不会因为你前面或是说后面或是隔壁唱歌敬拜的时候走音，你就开始失去焦点？哎， 都看一看他，就忘记了，哎，整个敬拜就是对准神，对不对？还是说你敬拜的时候看见某一个人他的好像举手赞美，可是整个肢体动作极其不协调，一看就觉得，哎，这种舞蹈都跳得出来了。我们很容易把整个敬拜失去焦点，我们把重点没有留在神身上，我们把重点放在人身上，对啊，那所以这样一看就错误了。这是第一个问题。耶稣去到验收，发现殿是没有神同住的殿。耶稣再去验收，他看见无花果树。好，我无花果树这一段是第三段，第一段是谦卑的君王一到十一节，第二段没有神同住的殿十二到十七节，第三段是没有结果子的树十八到二十二节。没有结果子的树。他经过看到一棵无花果树，然后呢想看看上面有没有果子，就发现没有了，没有，他就咒诅这个无花果树，然后就让这棵树从此不能结果子。我们读这一段觉得蛮奇怪的，那棵树好好的在那边，耶稣你干嘛要咒诅他呢？是不是耶稣好像太生气了，可能因为法利赛人祭司文士骂他，他一直忍着要保持修养，结果在这边就爆了，是不是？不是。为什么这棵树出问题呢？我说没有结果子的树，请问树它的目的是什么？对，生命本来就是有一个目的啊，如果生命没有办法按照那个目的前进的话，那个生命就失去焦点了。一棵树本来就是要结果子的，现在这棵树没有结果子，请问这棵树还有存在意义吗？它失去焦点了，它失去一个生命长的方向了。既然失去长的方向，事实上它自己也不会再长，咒不咒诅它也不会长。那对我们来讲，最简单的应用是什么？原来我生命失去焦点，我会很难成长。刚才巧涵的例子是不是？他起初来到神住，是不是闷闷不乐的？那为什么闷闷不乐？因为他生命失去焦点了。他觉得我要做一些事情证明自己的意义、价值。生命没有焦点，当然就不开心啊，当然就不会长啊，是不是？所以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找出，哎，我神创造我生命，我的意义在哪里？我这个人如何把果子呈现给神，让神享用我生命的果子？神是我的主人，他创造我，我里面应该有喜乐，我就可以把喜乐的果子献给神。我里面应该有那个圣灵的果子有哪一些？对，仁爱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可以把这些果子献给神吗？让神享受，太好了，我所创造的太美了，对不对？所以耶稣要去到无花果树，他去享受他所创造的果子，可是这棵树已经失去生命该有的焦点。一棵树要的结果子没有结，我们作为神创造的儿女，我也有我生命该结的果子，生命该去呈现给神的那个成长的方向。如果我没有的话，我把什么交给神？我没有东西交给神，对，不要说神咒不咒诅，我自己就不会长，我自己就卡在那一边。所以我有没有果子献给神，蛮简单的，我就看我有没有长，我有没有在成长，对，那个就明显就会出现果子。我喜不喜乐，它很明显就是一个果子。第四个点，没有生命的领袖，二十三到四十六节，这边包括三个小段落，它包括三个小段落，没有生命的领袖。这三个小段落呢，是二十三到第一个段落是侍奉失去焦点，二十三到二十七节，他们就来问耶稣：“你凭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个事情？”耶稣，因为他们呢，为什么说侍奉失去焦点？因为祭司长跟文士他们有这个权，他们服侍的时候，他们有权去问别人你的权柄从哪里来，对啊，他有权去做，他们这是他们的侍奉，他们的服侍。可是有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会被失去焦点呢，会。 祭司长跟文士他们吸取焦点，他们问耶稣，问耶稣为什么说吸取焦点呢？因为耶稣就回答说，好，我先回答你一个问题，你答了我才回你们，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他们就怕了，如果说从神而来，那耶稣说我也是，那如果他们说从人而来，又怕百姓，那等于他们整个侍奉是变成怕百姓，他整个侍奉重点是为了自己的权位，所以侍奉已经失去焦点。从这张经文蛮有趣的，有没有看见全部都是失去敬拜，失去焦点，生命失去焦点，服事失去焦点，所以整张经文都是失去焦点的经文。还好我们读经不会失去焦点，有一个焦点在这边，他不断在提醒我们，天国君王进来就是要验收成果。如果我生命不断失去焦点的话，君王来验收的时候，我给他什么呢？我什么都没办法给，我什么都叫不出来。所以生命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焦点， 我们给下一代的是什么呢？如果我的焦点，我觉得我要给下一代的是房子，给银子车子，我给他们一大堆这个东西，那是失去焦点。我真真正正要给下一代最关键是什么？是我的信仰，我的神，生命，生命，这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对，如果有钱他失去生命的话，那我给他多少都没用。如果他有生命，我给他的钱可能不多，可是他还是可以前进。所以这是最宝贵最关键的，生命不要失去焦点，敬拜不要失去焦点，我服侍神也不要失去焦点，因为我服侍神到底是要谁的掌声呢？对，我是要那个看不见的掌声，听不见的掌声是神自己给我的。对，神对我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我就满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不断去调我们整个心思，整个意念，我不要失去焦点，一失焦，整个生命君王来验收的时候，我没什么好交给他。一失焦，我本来是祝福我的儿女的，我可能呢，我给错东西了，我给错东西了，结果呢，那个东西给错，有时候会产生反而不好的后果，是不是？那有一些是总要自己去成长去经历的部分。那所以他们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也不回答你们，对，因为你们整个侍奉是失焦的。接下来呢，就讲到两个儿子的比喻，叫他去做，大儿子说去不去，不去，结果做不做，做了，对不对？第二个是说去，小儿子，结果做不做，就不做了，对。那为什么没有说第三种，说了好的立刻做？对，因为这种人还没生出来还没生出来。对，我们蛮多时候是介乎这两种的中间，也许是一个过程，我们说好之后，也许没有说我不要，可是呢，里面好像 Amy 说的，已经说了很多次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好，我做了是不是？到底那个过程有多少，他是看我们的生命。对啊，是看我们的生命，我是甘心乐意说好我去做，还是我经过一轮挣扎说好我去做，还是呢我表面说好事实上不做。对，那是一个过程。耶稣也在这边验收成果，大儿子有什么成果呢？悔改的成果，他有一个悔改的果子，对不对？他说不要之后呢，他就悔改了，他就去做了。那原来神在验收果子，我有没有敬拜的果子，我有没有谦卑的果子，有没有生命的果子，我有没有那个侍奉的果子，有没有悔改的果子。最后呢，耶稣做了一个，那小儿子事实上等于谁呢？就是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就是他们没有悔改的果子。最后一个段落，耶稣就用一个葡萄园的一个比喻，凶恶园户的比喻，整个比喻最后还是讲一个蛮重要的重点，是神在验收果子。最后这些人就杀了园主的儿子，很明显呢，我们现在读得懂，是不是？就是被耶稣被杀了。最后神说什么？最后说 四十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果子。很重要，神把一个托付给我们，我们是否能够结果子？果子是很多层面的，很多层面，很多元化的。我整个生命是否能够去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是无用的仆人，我能够结的就只有这一些。”神一定会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因为当我愿意回应的时候，神就会称赞我。神不在乎我做的多还是做的少，神在乎我有没有回应，有没有对的焦点，有没有愿意成长，有没有愿意委身，有没有愿意走在服事的行列。很多这一些都是一个焦点。如果我不做的话，承接昨天的经文，它就出现在前的必要在后，对不对？在后的必要在前，谁可以在后的必要在前呢？愿意结果子的，在生命每一个部分都愿意对准焦点，啊，去到殿我就是敬拜神，啊，服事我就是甘心乐意，做错我甘愿悔改，是不是？那每一个东西一对了，生命就在那个极大的祝福当中。耶稣进到城里面，他就是要验收，验收，因为他是天国的主人。他要来帮助我们，我也深深相信，我们这样跟着神跑这五十二个晚上，好，无论你按你的能力来多少，神还是看在眼中，他还是喜悦我们，对，我们不是用外表去数算。当然，神给你极大的感动，你几乎天天都来，又是另外一个祝福在我们当中。神到底对神主说些什么？我觉得神蛮喜欢对我们说话的。对不对？神真的很喜欢我们，他愿意我们的生命对准焦点，不要失去焦点。那好像文士法利赛人继续讲，太可惜了，已经给他们的丰盛筵席没有享受，不自己没有享受，自己不喜乐，也没办法让神享受，所以没有果子献给神。太可惜，我深深相信神祝福我们，我们一定可以有果子献给神的。阿们。好，我们可以一同起来敬拜。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